生长老来到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非常的兴奋啊、因为新堂在我们的祷告中间是相当的久，但是第一天来到这边，很多的新面孔，当然也有很多的老面孔。感谢主啊、让神的国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都有一个起头。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是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有活力啊！今天，我看啊，我还不太知道这个，今天的题目是丰盛的生命。原因是因为我听说黄长老这一季的这个主题是丰盛的生命。那我虽然是跟弟兄姐妹还是心里非常的相近，但是还是不是很清楚这边的题目到底是讲台的题目怎么样，所以我就不管了，我就把他这个主题拿来当我的今天的题目。经文呢也是这一句出来的经文，那讲到丰盛的生命，我觉得我还是来先读一下神的话语。我们在人的话之前，我们来先看看神的话语。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章的1-18节，我们打开，请大家打开圣经，或者是这边也有打上去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10:1-18。来，我们一起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入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些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能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闻我父所受的命令。我们的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啊。那丰盛的生命，首先，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底是什么是生命，到底是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我最近对这个特别有体会哈。生命就是一个活动的，会增长的，是有活力的。跟我比较熟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家有只小狗啊。那这只小狗呢，现在已经15岁了哈。我们家的这只小狗现在是非常的高龄，它两只眼睛都瞎了。所以呢， 他原来在我们家里边是我们家都非常的宠爱，也都非常的疼他的，但是他现在居然找不到自己的窝，他只要出来了以后，上了厕所他就找不回来。那年纪大了呢，白天晚上成婚颠倒，所以晚上常常两三点钟就在那边哭，在那边叫，所以每次都是我晚上要起来把他再抱回去，再拍拍他，让他能够安静下来。他是有生命的，可是这个生命呢，好像是没有什么活力。那所以是生命呢是一个可以生活的，那是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生命更有它的一个活力在里边，它有那个里边出来的爆发的力量。那同样的，我们属灵上面也有这个生命，我们属灵上的生命跟外面的这个肉体上的生命呢，并不见得一定成比例。有的人是外面是非常的强壮，非常的活泼，但是属灵上却非常的软弱。但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呢，这个我的头发也半白了哈，也可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是属灵力量里面的刚强。那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神对我们的期盼其实是相当的高的。在路加福音的13章，主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个无花果栽在园子里边，到他的无花果里边来，他这个树来找果子，却找不着。这个主人呢，就说干脆把它砍掉算了。可是那个园丁呢，管园的就跟他说，今年暂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如果结果子便罢，要不然再把它砍了。好，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一个要求，从我们的生命上找这个果子。所以丰盛的生命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这样子丰盛，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达到那个要求呢，神其实一直在拖延，一直在给我们机会。但是那个最后的审判，最后的要求，总有一天会来的。所以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对不起，我还要学学这个是怎么用啊。好，另外一个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这边说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得，我想其实中文的得有两个意思啊，有一个是主动的得，一个是礼物给你，你得到的得啊。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我要去争取，我要去抢夺，我要去努力的。这个德呢，其实在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 you might have an abundant life， 就是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生命是从里面出来的，生命不是从外面加的，所以我们要来从这个地方来想说，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怎么得呢？并不是今天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其实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一段很长的经文讲，18节经文讲的说，就要认识好牧人是得丰盛生命的必要条件。所以今天如果这篇讲到大家都忘记的话，都没有关系，把这句话记得就好哈。得丰盛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认识这位好牧人。我在2年多以前，到我太太玉珍的二姐家哈，她家住在Tennessee Knoxville 那边。她的二姐呢，二姐夫自己白天有工作，可是她非常喜欢庭园哈，家里面有27个 acre， 然后养了20多头羊，我们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非常的这个relax 哈。这张照片是我那边在喂这些羊的啊，所以我对羊是有一手资料的认识哈。所以下面呢，我给大家看一个9秒钟的这个影片啊，这个是我们在第一天跑到那边喂羊的情况。 我们 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车子一到的时候，那些羊都跑出来了。哦，最后这一只羊，它其实它转头它在叫，所以羊与牧人呢，这个羊都原来是住在这个后面这个 barn 哈，一个厂里边，然后这个羊的牧人哈，主人一来都是开车子来，哦，他们看到了。或者闻到听到那个车子声就跑来，非常的兴奋的跑出来啊。那这个最前面转头这只羊啊，其实很不好看，但是呢它是每次都跑第一个的啊。然后它转头它其实在叫啊。为什么叫呢？因为它发现是我，不是平常它那个牧人，所以它就有点生气，它就叫啊。然后这些羊你看本来跑得好快，后来低头羊一转头一叫，别的羊就不动了哈，就懒得来了，就知道不是它的主人。所以羊与牧人啊，非常的有意思啊。羊呢它真的是要依靠它的主人，它不太知道要怎么样找东西啊，就是它这个前面那块草地吃完了啊，它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啊。但是他也非常的胆小，大家如果看前面这个哈，这个前面是三头羊，后面站在我后面的那只狗哈，非常的怕狗，狗在那边他们就跑来这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胆小，不但是怕狗，所有的不熟悉的环境都非常胆小，但是另外一点呢是非常的倔强。为什么我知道是倔强呢？因为跑来的那第一头羊啊，我那个二姐就告诉我们，这头羊呢是他们这边这里头羊里边唯一有名字的。为什么是有名字呢？因为它生下来呢是不足月的，所以平常如果不好好照顾它就死了。但是二姐呢就很不忍心，所以从小就抱它喂奶瓶的羊，所以那只羊呢就认为它是跟它主人最亲近的，所以每次都要跑到最前面来，看到二姐的时候就要来亲近她。那我也在那边，我才发现哈，这个羊是非常的倔强哈，它不像那个小狗啊，它会靠在你，小猫靠在你的旁边，非常的温柔啊。它要来接近你，它一头就撞到你这边，哇，那个力量好大哦！所以我看到它，我就吓得赶快跑哈，非常的倔强。那牧人呢是供应带领和保护，这我想我们都知道，就不提了哈。这个牧人是完全的心要放在羊的身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耶稣这一段的比喻之前，我想还不免要跟大家讲一讲耶稣讲这句话后面有一个背景的。因为第十章一开始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实实在在的告诉这些人呢？其实这些人就是第九章的这些人。第九章是什么呢？第九章是耶稣医好一个瞎子，尤其是在耶稣在一个安息日医好的瞎子，在这个第九章的十四节哈，那天是一个安息日。这个因为安息日医好瞎子呢，就产生了一些的这个争论哈。因为法利赛人呢，对于这个瞎子被医好呢，就觉得很不应该，因为那天是安息日，是不应该做事的，不应该医病的，不应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对曾经瞎眼的这个人呢，有一场很长的一个盘问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一直在就不再念这些了哈。那这个他们有一段对话是非常的精彩，在九章的第三十到三十四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回去可以来看一看哈。然后最后呢，耶稣对于瞎眼和看见的一个解说，耶稣就说，到底什么是瞎眼，到底是什么看见，这个是非常的精彩啊。在九章的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啊，我就念一段吧哈。在三十九节 啊，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叫不能看见的看见的，叫可以看见的反而瞎了。所以耶稣在解释什么是瞎眼，什么是看见的以后，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什么是羊的门啊？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下，讲一下这个背景哈。这个图是从这个网络上找下来的哈。羊的门就是说有一个人在羊的门来守着羊，羊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那这个中间里面讲了好多事情哈，说是别的地方爬进去就是贼，就是强盗，然后有看门的，有羊，有好牧人，有羊要听到他的声音，要跟着他，要把他们带出来。这到底是什么背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牧羊人他们的生活状况都不太好哈，所以羊要进入他的这个晚上要睡觉要歇息这个地方呢哈，这个羊圈呢哈，通常的牧人是没有办法负担的，所以有好几家或者是一个小区呢，就共有一个羊圈。那这些晚上这些牧羊人就把羊领过来带到羊圈里面，然后这个牧羊人可能就回家休息了。这个牧羊人呢，可能轮流的，他那天晚上就坐在门口来看这些羊。那第二天早上呢，这个牧羊人呢就来领他的羊，所以羊就认得他的声音，羊就知道他，这个好的牧羊人就按照他们的名字来领那个羊。羊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那个羊就跑出来了。但是如果那个羊是不是这个牧羊人呢，他动都不动，或者他更往里边跑，因为那个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主耶稣就这样子讲哈，他说这个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那看门的呢，看门的就是坐在这边的这个看门的人哈，就给他开门，羊听到的是声音，羊这边很一大堆一群的羊，但是属于这个牧者的声音呢，这个羊就知道了，这个羊就出来，就出来。那其他这个牧人呢，就把这些羊领出来，牧人就走在前头。这个是中东的牧羊方法啊，在这个英国或者是在欧洲牧羊的方法是后面有一只狗在吓他，在赶他往前走啊。但是中东这个牧羊人是走在他的前面，而且跟着他的声音。第五节说，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识他的声音，就是那不是他的羊，他根本就不会出来，而且更往里面走，必要逃跑。好，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有一个羊的门，有一个牧人，有一个守门的人，有他的羊，有不是他的羊。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就比较能够了解这些。所以耶稣的比喻，我们要稍微还是要来看看耶稣的比喻，我们解释这个比喻才不会错得太离谱啊。那什么是羊呢？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羊是认识那个牧羊人的羊，就是认识主的人。耶稣来比喻认识他的人呢，就是他的羊。这个羊圈是什么呢？啊，在这边我要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今天这个讲法并不是在所有的耶稣的比喻上面都可以应用，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比喻都对号入座，这样子每一个片段都指的是什么。但是这个比喻呢不管在参考书或者解经家来讲，都有相当的可信度来这样子解释哈。羊圈就是以色列，就是羊圈就是那些羊聚在一起呢，原来都是属于牧人的一些羊，羊圈就是以色列，就是原来应该认识牧羊人的那个地方。那强盗是什么呢？强盗就是假教师，就是有一些人看到羊呢，他看到的羊是看到他的价值，看到他的好处，要来利用这些羊，是假教师。那雇工呢是什么呢？是假牧人。今天怎么样讲呢？这个羊好像就是我们羊圈呢就好像是我们的教会强盗呢就是有一些人呢来呢，他来了一次以后，他讲了一些他非常的能够吸引人，非常的让人想跟着他， 但是他不是真正的牧人，他不是真正的好牧人，他不是那个大牧者，他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来的。雇工呢是假牧人，也有假牧人，有些人在教会侍奉，有一些不管是全职的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他是假牧人，他是雇工，他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来的，他不是为了羊的好处来的。所以是有这些人是假牧人，耶稣说他就是那位好牧人。所以但是这边有一句话是非常的特别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个十章的十六节这样讲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子里边，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和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个讲是如果是 羊圈是以色列人的话，另外有羊就是指外邦人。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来讲说，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相处非常的和乐，非常的喜乐，但是耶稣说我的羊不仅在这个羊圈里边，我在外面也有羊。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使命，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这个今天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执堂，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不在这个被这个群体的里边，但是我们要对吧。那这个故这样子的比喻跟前面那个故事要怎么样，前面那件事情怎么说呢？原来以色列人的瞎子或者身体有残疾的不能够进入圣殿，不能够被这个社会能够接受。所以主耶稣说说我另外有羊，这个瞎眼的人是主耶稣另外的羊，他要把他领来。这个外面的这个羊呢耶稣也要把他们领来，他也能够听到主的声音，而且他要跟原来这些羊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耶稣讲的整个的比喻就跟这些的法利赛人跟这些犹太人来讲说，你们要接纳这位瞎眼的人，因为他是我羊圈外面的羊，他要跟你们能够合一。那这些羊呢，你们要听到我的话，你要了解我的话，那听到和看见是相类似的，都是讲说我们认不认识这位好牧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好牧人是什么呢？好牧人是一个个别认识他的羊。在十四节后面讲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这个非常的奇特因为我在那边有二十多只羊，我真的搞不清楚哪一只是哪一只可是那个我二姐和二姐夫一看就知道那只羊是什么时候生的，他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他的脾气怎么样，他吃东西怎么样，他每天晚上跑去睡觉的时候他都喜欢在哪一个位置，个别认识他的羊，然后他是特别的个别的珍惜他的羊，他按照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我们在想一个牧人如果他看到他的羊可以把他名字叫出来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的名字不仅是名字而已，而且都知道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个性怎么样，我们的现在是处的环境怎么样，我们的现在是需要是怎么样，是个别珍贵他的羊，而且是个别供应他的羊。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他知道每一个羊他的需要是什么，他要供应他，然后他是个别保护他。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为羊舍命这个不是说我这个好牧人为我所有的羊我就一次舍命其实这个为羊舍命，他原来的意思是说 I lay my life for the sheep 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只那个狼来的不是把所有的羊都一起抓住，那狼来的就把那只羊要抓住，要攻击他，他的生命有危险了。这个牧羊人呢，就把他自己的生命来 替换这只羊，所以这是一个个别保护他的羊。这就是什么？我常常跟在受浸班的弟兄姐妹讲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为我的罪上十字架，耶稣可以为所世界上所有的人上十字架定死，但是今天我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说耶稣为了我的罪，他个别保护，为了我的罪个别的保护他的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要认识好牧人啊。然后这个好牧人的羊是怎么样的，我们得看一看啊。好牧人的羊是认识他的声音，羊能够认识那位好牧人的声音。如果这只羊他很倔强，或者他甚至他连牧羊人的声音都不知道的话，他就是在外面流浪了。因为那天早上这个牧羊人去领他的羊的时候，他一只一只把那个羊叫出来，但是那只不听话的羊呢怎么办？他享受他的供应啊，羊领出来了，领他们到这个可以吃可以安歇的地方，享受他的供应。这些羊呢是跟随他的牧人，这些羊呢因为跟随他，因为听到他的声音，享受他的供应，跟着他的牧人，他就有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那个羊去争取得来的，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哪一位是好牧人。这就是一个丰盛生命的必要条件。这怎么说呢？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就是我们首先的要谦卑下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像那个羊一样，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无助，而且非常的 stubborn， 非常的 有个性的。但是哪一天我们要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来依靠他，来跟随他，能够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往丰盛的生命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耶稣的话其实在圣经上已经讲的写得很清楚了，但是到底谁听到了？每一个人听到的感觉反应都不一样，那这个就决定这个人这只羊他有没有生命。神来了，在属灵上觉醒，让我们觉醒，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但是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很贫乏的呢，很无力的呢，还是很有活力很有刚强的呢？这完全是看我们是不是跟随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其实我阅读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就越想到约翰福音第九章其实就有三种人啊。约翰福音的九章三种人就表示这些听到耶稣人的人呢有不一样的反应。第一种人呢就是那些在旁边看热闹的那些那些邻居，在第九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哈，说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逃犯的说，那不是从前做的逃犯的瞎子吗？有些人呢看到耶稣行的神迹，或者是看到人的见证，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其实我根本都认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呐、啊！他从前怎么怎么样做？有些人在这边看热闹，明明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了，他没有反应，他在旁边很好奇，但是不愿意追究，不愿意再更进一步的来思考。另外一种人呢，就是法利赛人，就是那些犹太人。我们刚才讲了，耶稣因为在那天是礼拜天，这个不是是安息日来医好这个瞎子，所以这些人就很生气啊！安息日不能够治病的，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认为自己对于律法非常的熟悉，认为真理应该站在我这一方，我应该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像耶稣，你做了一件我们犹太人一直说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当为什么胆子这么大？是法利赛人。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看的 很多的人也是这样子啊，就听到了福音，听到了主耶稣的在人个人身上的改变，非常的主观，非常的这个 critical， 就是说非常的责难，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不是他的羊，他主耶稣的声音他就听不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这个瞎子，这个瞎子听到主耶稣的声音，然后呢，这个瞎子原来是外面的人，根本不被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所接受的。但是呢，第九章二十八节，三十八节，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你看，这个瞎子，他眼睛张开了，他不但肉体的眼睛张开了，他的属灵的眼睛也张开了。当很多人还在那边好奇，还在那边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回事，或者是有些人来反对耶稣，来说他的不对，还不能够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瞎子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拜，尤其是在犹太人，他能够拜的话，这就表示他体认到他拜的那位对象就是神。因为十诫里面第一诫就说要只有一个唯一的主，而且拜只能够拜神。所以这个瞎子对于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生命，所以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这个就是好牧人的羊。所以呢，讲了这些，我们就来想想到底是什么是有一个人有丰盛的生命呢？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在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完全的信靠，这是一个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耶和华认识我，耶和华认识他所有的羊，但是我最珍惜的是他是我的，是别人的很好，但是是我的，我跟耶和华有一个，我跟神有一个个别的亲密的关系，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一个宣告。 I shall not want。 什么是丰盛的？丰盛的就是说我非常的满足了，我不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很多的东西。你看那个 Super Bowl 后面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广告，都是你少一个这个，你少一个那个，你少一个车子，你少一个啤酒啊，你少一个 hamburger。 但是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在耶和华的中间，我在主耶稣的面前，我已经完全的满足，是一个完全的信靠，然后是一个饱足以后的安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弟兄姐妹，羊跑到青草地上干什么？他拼命的吃啊，一直吃啊，吃吃吃，吃到饱为止。饱了以后呢，他就躺在那边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啊，不是一直要，不是在一直要，我们在安息在他给我们预备的环境，喝饱了，吃足了，躺在青草地上，可安息的水，安歇的水边。那个水边不是在大口大口喝，是安息的地方。一个丰盛生命者，他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安息。然后他有灵魂的苏醒，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情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刚开始都是求，都是要。我的夫妻关系不好，我的孩子不听话啊，我的老板对我不好，很多很多的关系，我们都想到来到这个教会，来到神来求，要的都是我要的东西。但是有一天，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的灵魂就苏醒起来，我就发现我的宝足不完全在我生命生活上的需要，不仅是在物质上的需要，我灵魂里面有一个需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以前是要我的名，现在我要的是神的名，要走那个义路，是一个灵魂的苏醒。虽然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属灵的道路上，一定有试炼，一定有苦难。以前我碰到苦难的时候，我就来抱怨，我就来求把这个苦难拿走。但是我现在认识我的神了，我求的不是苦难的离开，我是知道神的杖、神的竿都在带领我，我知道神一直在我的旁边给我的安慰。这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人的一个态度，然后他有一个经常得胜的生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敌人在哪里，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过得很舒服，但是不是的。当一个人的灵魂苏醒以后，就知道自己的不足，就自己知道要完全的依靠，就看到我的生命里边有很多的需要，我常常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高了我的头，你要来使用我，使我的福杯满溢，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祭司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使人祝福的一个生命。今天在这边就是我们的使命感，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来职堂，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社区里边，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社区的祝福。然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与确据，我必有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确据，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是一个宣告，都是一个丰盛生命者的心声。他完全的满足，他完全的安息，他这生命上有这个力量。所以最后时间的关系，我要很快的跳过去啊。我们不仅要问我自己，我的生命丰盛吗？当我们讲一个丰盛生命的时候，我首先要问我的生命丰盛吗？首先一个，我亲近他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丰盛生命的唯一的充足和必要的条件，就是能够认识神，亲近神。当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彰显起来了。我亲近他吗？羊能够听到好牧者的声音，羊知道什么是那个从墙爬进来的强盗，什么是那个故宫。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必须要问我们自己，我能够分辨真理吗？我是跟人呢，我还是跟神呢？我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吗？我能听见他的声音吗？我的价值观被翻转了吗？我们人实在不太像羊啊，我们只有那个羊的愚蠢，我们有那个羊的那个 stubborn， 那个倔强，我们没有那个羊的顺服，我们没有羊的依靠。当我们的价值观被翻转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谦卑到神的面前，去那里得生命，而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的价值观翻转了以后，我就能够完全的信靠顺服他。很难学的功课，弟兄姐妹，不容易学的功课，但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人是可以完全的信靠顺服的。我有承担使命的心智吗？主耶稣说，我圈外有羊，我也要把他们领来，使他们与这些羊都能够合一。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丰满了以后，我们就不以那个自己跟神亲近的关系认为是一个特权，是一个强夺的，我就比他好，他的属灵情况就差，为什么他不好好长进呢？弟兄姐妹，我们有那个大牧人的心智，我们有承担使命的心智吗？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满意的，他使我的福杯满意，他用油膏了我的头， 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是放射性，像爆炸性出去的。怎么样出去呢？是我得胜生活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可以有、可以讲，可以劝，可以拜托，但是最能够感动人心的就是我们生活生命的见证。当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用我们个人，也会使用这个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思考这个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不禁要向你说，主啊，我们需要这个生命，我们渴望这个丰盛的生命，主啊，但是我们真是求你可以把我们的生命能够翻转过来。哦，主啊，让我们谦卑的顺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愿意跟随你，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亲近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让我们所思想的不再是自己的好处，主啊，让我们在试炼试探的当中有能力在敌人面前来享受你为我们摆设的宴席。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